这个青椒不辣，飞马抡刀是直奔于金彪，两人并不搭话，双刀并举站在一处。今天这可是玩命啊！就听两边阵脚之上鼓声大作，人跟人斗是马跟马斗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。于金彪大吼一声：“你给我站这条梁！”这一刀就砍下来。这一刀有个名词，以上是下的，连人在马在刀三力加工，奔青椒不辣的脑袋劈下。青椒不辣害怕了，刚然横刀招架，夜已来不及了，让于金彪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就劈于马下。于金彪这马跑了一个圈，回到自己阵脚之上，抬靴子底儿把大刀的鲜血荡了荡，仍然讨敌骂阵。青椒不辣这一阵亡，北蒙人是大吃一惊啊！正在这时候，一马飞出，高声喝喊：“姓于的小子，你别走！”拿命来！来一人，头顶铜盔，身披铁甲，胯下红马，掌中铁枪。来的是谁呢？也是元朝的都督，名叫八里马华。这家今年才30岁，也是勇冠三军呐。跟于金彪两个人见面，谁也不说话，刀枪并举，又杀在一处。五六个回合，就听于金彪喊了一声：“斩这了！”这一刀叫莫秋斩，在后边把脑袋给摘下去了。八里马华死尸摔倒于马下，无聊主人的战马是败归本队。于金彪抖擞精神，继续讨敌骂阵。第三个出去的叫瓦克金都，这小子胯下马，掌中三股烈烟叉，哗楞楞茶盘子抖擞，大战于金彪几个照面，噗，这一刀斜肩铲背，劈于马下。第四个出去的叫李拉哇拉，给这位掌中手使一对铁锤，大战于金彪也就几个回合，让于金彪横着一刀拦腰锁玉带，砍为两段，是死于马下。咱这么说，于金彪一口气儿大胜八阵，力斩八员大将。有人拿红旗到滁州的城楼上报捷，朱元璋跟徐达正在城楼上给于金彪观战，其实都看见了。西吴先王大喜呀，心说还是我的于王兄真勇猛，不愧是一员虎将。哎呀，这样的人要死了够多可惜呀！元帅徐达心也高兴，别看他跟于金彪赌头争印，他宁愿把印交出来，也不希望于金彪失败。徐达传令来，城楼之上给于将军擂鼓助威。滁州的东关是擂鼓掌号，三军摇旗呐喊，于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于将军旗开得胜啊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！于金彪一听也是精神抖擞，更来了劲儿。单彪老陀陀，呀，陀陀一看不好啊， 八员大将先后毙命，我军锐气低落，这头一仗我就打败了。如果拿不下滁州，赢不了于金彪，往后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，这怎么办？眼睛一转，是计上心来。老陀陀拍马舞刀，亲自大战于金彪。于金彪欺负他年老，因此抡起刀来拼命往前进攻，也就十几个回合，就见陀陀把马一拨，是败阵而走。再看援兵也站不住阵脚了，全败下去了。于金彪一口气就追赶出有十里地来，但是他没发现援兵虽败而不乱，证明人家是有计划的。就见人家援兵分两路而走，于金彪在正中，他正然催马抡刀撵着，就听陀陀的阵脚之上咚咚咚咚鼓声一响，紧跟着就听见这种声音，嘎嘎，这个声音是惊天动地，把赛展雄吓了一跳，横刀立马定睛瞧看，就见在援兵的队伍之中黑乎乎出了一种怪物。什么怪物？就是前文书咱说的铁叉车，也叫车公阵。常遇春就吃过这个亏，咱们已经说过了，对于勇猛的大将，这玩意儿是最有效的，就好像这列车一样，一节一节的，车头跟车尾能咬在一块，把人给包围在里边，车上有箭眼，人家可以往里边放箭，你就是天大的本领也插翅难飞。别看于金彪能力大，头一回遇上这东西，他正然发愣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没想到铁叉车转来转去，把于金彪包围在正中，车头一对车尾，整个圆圈形把于金彪是困在正中，再想走走不了了。有什么东西？于金彪一马趟翻，打算奔东跑，可马到近前，他把大刀抡起来，奔铁叉车便砍，全一两砍，砍得层层冒火星，是纹丝不动。铁叉车，铁叉车，那是铁板的，你刀能劈得动？于金彪又奔西面，照样冲不出去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老陀陀站在高坡之上，哈哈大笑：“于金彪，哈哈哈哈，你中了我的计了。”于金彪啊，现在你投降还不迟晚，要听老夫良言相劝，你就投降免死，如若不听，顷刻之间我叫你变成刺猬。准备！他把红旗一摆，再看每一节铁叉车上唰啦唰啦唰啦唰啦，射箭的箭眼全都露出来了，军兵拿着强弓硬弩一起举起来对准了里面。老陀陀还问道：“姐你是降与不降？” 于金彪一看可坏了，哎呀，我怎么吃了这么个亏呀？但是后悔来不及了，能投降吗？当然是不能了。于金彪一想，怎么我也好不了了，骂吧，在马上端着刀是破口大骂，什么袁达子长，袁达子短，把老太师的家都骂翻个了，坨坨火往上撞，吩咐一声放箭，就听见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子一响，发出号令，四面八方箭如雨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全奔于金彪射来。到了现在，你不豁出去也不行啊！于金彪自可舞动大刀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，这匹马就在里面哒哒哒哒哒哒来回的转圈呢。那么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于金彪能威再大，他总不能一对老轮呢。一开始还行，时间一长了，渐渐没劲儿了。那个刀招稍微一松着一点儿，就有了空隙，剑就能钻进来。于金彪就绞着后背上，哎呦，在后背上就中了一箭。他稍微一哆嗦，紧跟着战马，砰砰，马屁股上又中了两箭。那也就是于金彪的宝马，换了一般的马匹早就趴下了。这匹口外大马中了箭了，疼得一蹦蹦起多高的，好悬没把于金彪给甩下去。仗着于金彪对马术相当有研究，这匹马又是训练出来的，他双腿一夹，总算没摔下去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眨眼的功夫，连人带马就中了17箭。于金彪的汗当时就下来了，脚着一点力量也没了，心中暗想：完了，完了，徐达呀，徐达，这是你把我逼的。我于金彪死在两军阵前，我就是变成厉鬼，我也不能饶儿。转念又一想，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亲，想起12岁的孩子于镐，想起结发的妻子，于金彪心如刀绞一般呐。心中暗想，都见不着了，要想相逢，除非是来世再见。难道说我姓于的就得这么一个结果不成吗？如果要没有人救于金彪，他是非死不可。但是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就在于金彪大战坨坨被困叉车阵的时候，在通往滁州的大道上来了那么一帮人，男女老少足有100多口子，有5-6辆骡车，2辆轿车，剩下都是仆人。在队伍的前面有一匹大青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人，这个人跳下马来，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高网牛心发短，铜簪别顶，面如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环眼，通关鼻梁，火盆口，元宝的耳朵，四方大脸，虎头虎脑的，挺带人缘。往 身上看，肩宽背厚，膀炸腰粗，这人的身体长得十分的魁伟，在掌中手指着一对链子飞锤，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，能比头号西瓜那么大个。来的是谁呢？我不说你也知道，正是前文书咱说过的著名的英雄打虎太保江忠。后边跟这一百多人是谁呢？都是徐达的家眷。两辆轿车上，头一辆是徐达的母亲，第二辆是徐达的媳妇，其他车上坐着丫鬟婆子，再有的装着金银细软之物，车前车后都是徐达原来的仆人。咱们前文说过，徐达受朱元璋的约请，赶奔滁州前去治兵，临走前把家里的事情叫江忠照看，把房子地处理处理，然后起身奔滁州。咱们光说徐达了，人家家里头这些日子可没闲着啊，有老太太当家，把房产地业该卖的卖，该给的给，什么桌子板凳这些东西全不要了，就准备金银细软，收拾了这么些天才准备好了。这是带着全家人奔滁州找儿子去，江忠的骑着马在头前引路，因为现在道路之上又是土匪又是强盗，再加上援兵和义兵，十分的混乱，没人保护不行，江忠就担起这个责任来了。可傻小子挺高兴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手中拿着双锤，心里头也在想着，快喽，到滁州跟我舅舅徐达就见着喽，一家人团聚了。哎，最想的就是我胡二舅舅，我二舅舅有意思啊，你大肚子都出了号了都，那人说话真有意思。哎，江忠啊还真想胡大海。早历城离着滁州不太甚远了，他们刚登上一个高坡，再转过高坡还15里地就可以进城。但是江忠就听着离着不远的地方鼓声大作，炮号连天，他摘耳朵一听，哟，有人打仗，怎么排摆战场了，双脚点灯，马往前催，居高临下，他往前面观看，因为他在高处看得非常真楚，就发现于金彪一马当先追赶援兵，他心里挺高兴，哎，这花里棒槌有能耐啊，这大刀真快，这谁的？他不认识于金彪，最后发现于金彪被困叉车阵，江忠也不懂得什么叫叉车阵，他心里话，那什么玩意儿铁车呀，那是哟，把这花了棒槌给困在里头了。他又发现开弓放箭，江忠就知道不好，心中暗想，这花了棒槌要够呛啊。哦，不用问，这面都是袁达子，这使大刀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，说不定跟我舅舅徐达还有交情，我既然赶上了就不能袖手旁观呢。他也没请示老夫人，江忠这个人也是性如烈火，也乐意打仗，双脚点灯，这大马连蹦带跳从高坡上就冲下来了，他把双锤使开了，挂定风声奔援兵就扑下去了。 援兵毫无准备，这一下可吃了亏了。就见江中大锤抡开了，别走了，张家呜啪，稀里哗啦啪，打得刀枪乱飞，死尸翻滚。江中杀开一条血路，就闯到叉车阵前面。援兵是大乱了，纷纷败退，是报告脱脱。安介他们咱们不说，单说江中这匹大马来到叉车阵前面，他把马带住，因为他不明白这玩意怎么能把这车都搬开呢。哎，江中先下了马，用手搬住车底，哎呀哎呀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，这铁叉车是纹丝不动啊。江中一想坏了，他都哎，又一想我有力气，我怕什么，干脆我就用大锤把这车给他砸碎了就得了。再看他上了马，双手抡起锤来，先把这战马退出有几丈远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把双脚点蹬，两个腿夹住马，浑身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劲儿，这马往前一推，他抡起链子锤，这家伙啪，天崩地裂一声，把这铁叉车震得呼噜噜噜噜噜噜。紧跟着江中抡起来打第二锤，啪啪啪！您说这家伙有多大劲儿？最后把叉车阵底的挂钩给震折了，挂钩一断，这车就脱节了，正中央就闪开一丈多长那么个豁口。江中大喜，催马进了叉车阵。单说这阵赛展雄的于金彪身中二十余箭呐，夜已昏迷不醒了。等江中到了他的马前，喂，